Assalamu 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aikum. Allahumma salli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i Muhammad wa sahbihi wa sallam ajma'in.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把密封章呢把它讲完啊。要提醒呢，头来讲过的第一个夜晚，叫祖玛尔季的第一个夜晚，那是成岭的五个夜晚里面的一个夜晚。就在这个晚上呢，它是真主成岭啊，接受祖儿的这个充满了恩赐的夜晚。所以说的话，这是一个夜晚，就头来这部的第一个祖玛尔季的夜，就是昨天的盘闪夜。第二个夜晚呢，就是这个弥勒罗支的夜晚，就是我们在头来展布的月份呢，有一天灯宵夜。那么这个夜晚呢，也是真主的话成岭啊恩赐这个充满的夜晚，那么是第二个夜晚。第三个夜晚呢，就是百罗提来来的百罗提啊，百罗提就是在这个叫是了结百罗提的夜晚啊，这也是真主成岭每一个人的朵儿啊，充满恩赐的夜晚。那么还有一个夜晚呢，就是改德勒啊，来了他的改德里啊，改德勒的夜晚。这四个夜晚呢，是明出来的公开的四个夜晚。真主的话呢，以充满恩赐的话呢，承领他的朵儿的夜晚。那么第五个夜晚是哪一天呢？那么就是根据摩诃楞经里边说呢，这第五个夜晚的话，也如同是改德勒一样。它可能在喇嘛座的月份，也可能在舍尔波奈的月份，也可能的话呢在阿勒赞布的月份，也可能在十二个月里边的每一天的夜间啊。那么这是不定的，谁要是碰上了那个夜晚的话呢，那么他的话被摄扰啊，被真主的话拉希曼毒刺的根点的话是充满啊。那么就是提醒一下。那么现在继续讲呢，就密封山的九十七节，就干这个清廉的公干的男人或者是女人啊，他的话呢是牧民，一定我使他们俊美清洁地活着，必定我将以他们曾经干办的优美的啊，将他们的话作为他们的报酬赐给他们。那么这里边所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指的话呢，就是男人呢是指心，女人的话呢是指身体。那么他是一个买色来的比喻。那么在真主的相助之下呢，他只要守了舍利亚提，坚守了礼程呢，那么他的话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啊，就是从身体所显现的清廉干办呢，那么他在显现在道程上的真实呢，那么是在舍利亚提的真的这个清廉干办里边显现啊。那么单个人呢，他的心的话呢是朝向于真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朝向真主的心呢，他就显现出权位啊，全是真主，权位真主，除去他自己真主以外的所有的非主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他的行为呢，就是证明了他就是在里程里边啊，已经得到了道成的大门的这么一种恩典啊。那么就表现在呢他的真实性里边啊，就是真心真意啊，在真诚的这个心里边行。第九十八节呢，然后啊，当你念古兰时，你要从受驱逐的恶魔上求真主护佑啊。那么就提醒的话呢，就是凡是遵行在这个圣人的道上的人呢，在念古兰经的前呢，一定要念阿尔祖宾那行那舍托里那行，一定要念它啊。就是求护词呢，它是成为了一个规矩啊。凡是念古兰之前呢，阿尔祖的话要先念它啊。无论的话呢是有伊布里斯没有伊布里斯，或者是的话呢，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下呢，他不可以丢弃了这个儿子啊。那么他就属于的话呢，这个苏菲亚克里斯呢怎么起的一个尊姓。九十九节呢啊，是的确他在归信并驮靠两赖在养主，在调养他们的主啊人上呢，没有任何的权利。就舍耶托奈的话，对于归信真主的人，就真正归信真主的，真正的话呢应舍拉和托靠真主的人，真正两赖真主的人呢，那么他在这个这些人上呢没有任何的权利啊。那么这就在提醒了，就是单一个人的话真诚的行在伊斯兰的教门里边，他以泰格旺啊的情况的话呢，在遵行的时候呢，那么舍耶托奈伊布里斯的话呢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啊，那么就打扰他，他成为不可能；引诱他，成为不可能啊。但只有一种人呢，啊，他可能被打扰啊，就什么人呢？就是的话呢， 跟伊布里斯闪一通来的话呢，成为肢体的啊，或者很多方面的话呢，他们的话呢，没有走在的话，全信真主，没有脱靠真主，没有两代真主人上的，那么他可能的话呢，就要被打扰。所有的歪理呢，闪一通呢，唆使他们的话不起任何效果。所有的说的哈奈的人，一些青年计较的人呢，那么甩出来一笔打扰他呢，不起任何作用。所以提醒的话呢，在遵行里面呢，首先是全信真主，就是归信，然后是因沙拉或托靠真主啊，而且的话马上了，而且还托两代真主啊，在这三个条件下，那么伊布里斯对他呢没有任何的权利啊。是第一百节呢，他的权利只是在他把他作为知己的人啊，和他们举办真主的那些人上。那么这就提醒的话呢，就人的举办里边呢，最多见的最隐蔽的东西是两件东西啊。一件东西呢，就是哈瓦私心，就属于非主里边所显现的出来呢，就是私心啊。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对伊布里斯甩通在上呢，他这个没有防御力的这些人们啊，那把伊布里斯把今生把所有跟伊布里斯相关的事情呢，都已经成为了所喜爱的，就他们以甩通的伊布里斯所喜爱的为喜爱，那么就把他们作为了知己啊，和那些举办的人上，举办呢也是首先是私我的举办啊，所有非主的话呢啊，都可能在举办里边啊，所以心里边有了非主以后，有了私我以后呢，就担心发生这个有知或者无知的这个举办，那么这些人一旦发生了以后呢，那么甩通的伊布里斯呢，那么就能够的话对他有权利啊，所以苏菲的教门提醒就是一定要除去私我，除去非主啊，除去所有的话呢伊布里斯甩头呢所喜爱的一些东西啊，就包括的话呢今生钱财和儿女啊，这些今生的一些暂存的东西啊，对吧，担心的话成为了举办的一种内容。那么这样情况下呢，伊布里斯呢绝没有能力的话呢来这个打扰他。一些人的话把伊布里斯甩头呢作为知己呢，他主要是喜欢的伊布里斯甩头呢所喜欢的啊，所以他们就接受了伊布里斯甩头呢的召唤啊，他就服从了甩头呢伊布里斯啊。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呢，在这个摩诃印的经里边呢有一个故事啊，圣人的十四世孙子啊，摩诃印经里在哈尔兹姆啊，他的话呢有一天碰上了伊布里斯，那么伊布里斯拼命的逃走，他就叫他，你给我站住，我问你啊，比你更有本事的还有吗？那么伊布里斯说有啊，那是谁呢？就是钱啊，钱把人引向了火狱，不受罪行也不受拷问。于是伊布里斯的话呢就飞快的一阵风的逃走了啊。就提醒的话呢，人为什么会接受伊布里斯甩头呢的召唤呢？为什么会服从于伊布里斯甩头呢？他就是把他们作为知己。怎么会作为知己呢？凡是伊布里斯甩头呢所喜爱的他也喜爱了，那么他就成了知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接受了伊布里斯甩头呢的召唤，他就服从了他。于是的话呢，伊布里斯甩头呢就在他上呢就有了权利。一旦伊布里斯有了权利以后呢，他以玛利的光亮的话呢就暗淡甚至熄灭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这个不会脱靠真主啊，也不能够的话呢战胜这个恶魔啊。那么恶魔的唆使呢就有了他的敌对的。在101节呢，如果我在一节替换另一节时啊，真主是制止他们所降世的啊，他们说你只是一个编造的人啊，不然他们绝大多数不迟到。那么这一段古兰经里边呢，他所提醒的事情呢，就是的话呢，真主的观察，真主的判断，真主所有的意愿呢，对他的奴婢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真主的意愿呢，是依据于他的奴婢的啊。所以在真主命令万物的时候呢，知道他们很少知道啊，就是真主的话呢，一些这个机密的东西。那么真主的一段我也提一段的话呢，瓦哈伊的话呢，他被停止以后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机密和哲理。就真主用另一段古兰经替换一段古兰经呢，它中间含有着一种机密和哲理啊。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我们就说呢，通过贾伯莱大天仙所传下来的所有的欧亚提呢，那都是真主的语言。真主以一节的替换一节，
停止意见更换意见呢，那都是真主的意愿，是吧？是阿德赞拉真主意愿的事情呢，它里面含有机密和哲理啊，而千万的话呢，不可以向犹太人和一些有经的一些这个未信的人们呢，他们的话呢，就把圣人说成是一个编造的人啊，因为当大书问他不知道，就真主在停止一段古兰经，在更换一段古兰经的时候呢，它中间就有一种真主的阿洛丹真主的意蕴啊，有真主的一种机密和哲理在里边。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呢，从我们行这个圣传的教门里边呢，我们的话呢，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我们在好猜里边，我们在全信里边，而不要发生的话呢，如同犹太人和有经之人所产生的一些说法和一些无知的人呢，他们的话呢胡言乱语啊，那么就提醒了这个事，所以在说话上的小心呢，不随便的逮猜，也不可以随便的做错误的判断呢，那么是在行淑妃的人里面呢一个重要的一个借力。102节呢你说圣洁的灵性呢是从依据真理而降生啊，以便归信的人坚定并作为引导和顺从之人的喜信。那么这个里边提醒了什么呢？真主降下的古兰经呢，它主要是坚定啊，使人们的话在以玛利上坚定，而且作为受引导的人呢，引导的人的话呢一种引导是吧，就是作为人类的一种引导，而且的话呢对顺从的人来说呢，它是一种喜信。所以在这样一段话眼提呢，它就有一种坚定的效果啊，一种引领的效果，而且的话呢是一种报喜的喜信。对于教门真实的人来说呢，那古兰经降下来以后呢，他一旦念古兰经的时候，一旦想到古兰经的时候，他的心境的话呢就安定啊。那么在这一伙人上呢，他显示出一种治疗的作用啊。古兰经是最好的良药，古兰经是最好的安慰，古兰经的话是最好的引导，古兰经的话是最好的喜信。那么他在中间呢，那这对于服从的人们呢，他就是一种喜信啊。这种喜信的显现呢，就是显现在这一些行闪利亚祭的话，在热爱真主梭利哈乃的人们之上。对于穆斯特佛的人呢，就对真主特显的人们呢，那么古兰经的话呢是一种显现和一种能为啊，就是在这个穆斯特佛的人上呢，那么古兰经的经文呢，它可以显现出真主的能为啊，那真主的能为的显现呢，是从古兰经里的观念里边的话显现。103节呢，一定我确实知道他们所说的只是一个凡人啊，教授给他的，他们所倾向的是外国语，这是明显的阿拉伯语。那么这是提什么呢？就提醒的话呢，经里边所说的外国人阿詹密的话呢，是指不懂真主的这个召唤的人，不懂真主的言语的人啊。他的话呢认为的话呢，就是一种这个不可以理解的东西的人啊。就是提醒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呢，真主在每一段古兰经里边，他都寄放着一种机密和指点，那一种生理奥义和一种真迹啊。人们的话呢，从阿拉伯语，就是从这个认识真主的语言，能够听懂真主的话的人里边呢，那么他才可以认识啊。如果只按照古兰经表面的意义来看呢，那么他在真主的许多的这个奥义里边呢，他不能知道啊。那么这个地方的阿詹密呢，就是指的话外国人，这种外国人呢，就是指听不懂真主的话的人啊。所以这地方的话呢，提醒呢，就除了真主所赐给的以外呢，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才智，也不可能懂得任何的东西。所以你能够从古兰经的表意里边知道古兰经里边的精神和实质呢，那是纯属是真主的恩赐。那才智之人呢，他才能得到啊。就是阿盖里的人呢，他真主赐给他的这个才智，他才能够得到啊。那么是纯属真主的赐予啊。就讲了古兰经的真意和古兰经内里的真谛，机密的指点，生理奥义呢，那是纯属真主的赐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行书会的人呢，是把古兰经的话分作几方面的这个简明。穆塔塞比亚啊，就是明文，它是古兰经的外表啊，它是针对一般的凡人。那么穆塞比亚，它隐喻的古兰经呢，它是针对的话泰利盖提的人们啊，就是行道成的人们。这些呢属于古兰经的精神的这个显现。那么古兰经的真意呢，哈迪呢，就真意呢，它是针对的话穆斯塔夫针对这个特选者， 就是行真诚之人。那么在机密奥妙里边呢，就古兰经的机密奥妙里边呢，他是行的好 Marifati 的人，就行超诚的人的一种指引啊。显现 Marifati 的人呢，就显现至诚的人呢，他是显现古兰经的实质，显现真主的人为的显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提醒呢，那苏菲的层次呢，他就有这几个层次。有的念的古兰经只知道它表面的意义，而不知道它内里的真实的精神。有的人念了古兰经以后呢，他就参悟到的话古兰经的铭文和它内里的这个精神啊，但是对它的实质呢，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啊。那么知道真意的人呢，他是一些穆斯特佛的人呢，他在行真诚的人呢，他可以理解到古兰经的实质啊。那么在机密奥妙里边呢，就是属于超诚的人呢，那么他在古兰经里面见到真主的真理的真观啊，知道真主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生理奥义，知道一些隐秘的一些机密啊。那么到了这个超诚的人上呢，他在古兰经里面呢，他是看到了这古兰经的实质啊，而且显现出真主的人为啊，古都赖体啊，那啊显现出这么一个段，这层次上的不同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对于苏菲的话，对古兰经的理解呢，它不是凭着你个人的解释，而是要凭着泰夫西勒，而且不能随便的以私意的话呢做任何的解释。那么他在遵循里边呢，就形成了一个规矩和戒律。104节呢，是的确，他们不信真主的各种显迹的人们啊，真主不引导他们，他们必遭痛刑。那么在这一段里边呢，就说我们讲呢，就是真主所显现的各种显迹呢，它是包括这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呢，就是属于未见 A 部啊，属于未见的部分啊，属于 silly 啊啊和 foho 啊，属于机密，属于奥妙这方面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属于奇迹的东西啊，就是 karomati hakomati 的东西，反常的东西啊。第三个部分呢属于 marzati， 就真主的话专门赐给圣人所显现的作为圣人的证据的东西啊，就说一个钦差大臣呢，他有这个善方宝剑，那么这个善方宝剑呢，就比喻的话呢，就是摩尔兹赖体啊，那么就是属于圣宴或者说是圣人的征兆，证明圣人身份的那这一部分的反常和超常啊，这一些奇迹的东西。那么在这三方面呢，都称为是真主的各种奇迹啊。说的确，他们不信真主的各种奇迹的人们呢，那么就是否认圣人的摩尔兹赖体，圣人的感应，圣人的圣兆啊，和一些这个征兆。否认的话呢，挨一步就是未见啊，或者是悠闲啊。否认的话呢，生理啊和佛护，就否认的话奇迹和一些的话呢隐秘的东西，这个机密的东西啊。他们否定的话呢，哈克麦提卡罗麦提啊，那么就是外力所显现的一些反常和一些这个奇迹。像这样的人呢，都是属于的话呢，就是不信真主的各种显迹的人们。真主不引导他们，他们当遭痛刑。那么这就提醒了，凡是不信真主的各种显迹的人呢，那么他是已经是属于叛教啊。因为所有的显迹呢，都是来自于真主啊。所有的摩尔兹赖提、哈克麦提、卡罗麦提呢，他的哈给他的真实性呢，是来自于真主啊。那么在真主以前所知道的东西啊，真主以前所签订的东西呢，他们显现在圣人上，显现在外力上啊，显现在所有的苏里哈奈啊、泰格瓦的一些任何一个有真主口唤的穆斯林之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那么人们的话呢，凡是否定他们的人呢，他就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后果啊。就说真主的道是引领之道啊，既然是引领之道呢，它就相连着一个目的地啊。凡是的话呢，有许多呀，就是能够有引领的效果的啊。凡是使人的话，依照随着登姆斯的给买，能使人走上圣道、走上正道的这些塞拜布和各种的这个奇迹反常、哈克麦提、克罗麦提的东西，那么它都是属于真主的一种这个献祭啊。那么在这里边呢，它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们的话回归于真主啊，人们的话呢得到永恒的归落。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就是属于这个啊克罗麦提、哈克麦提。那么圣人显过的东西的重新显现呢，那就是属于摩尔兹赖提，属于圣宴或者称为感应。105节呢，不信真主的一切显迹的人，只是编造谎言，此等人他们是说谎的人。 any can they do 呢，是吧？他是一切的话说谎的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古兰经里边对不信真主的这个显极的人呢，一个判断啊，就是一个定论呢，就他们只是一些编造的谎言的人啊，此等人的话呢，他们是说谎的人啊。那编谎呢，它是来自于这个恶啊，势力啊，而且的话，编谎的人呢，纵容他的话呢，是乃复事是自信啊，不是归信的这个显极啊。一个人归信的话，他一定说真话。用圣恩尔的神母说呢，你们当说真话啊，哪怕说真话对你们是痛苦的。那么像这样的遵循里面呢，他是来自善。那么纵容自信的人呢，他为了面子，为了各种原因呢，他绝对的话是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说谎话啊。他不归信真主，那么他在显现出敢于说谎话。就人们都知道，吃下一口的哈拉姆呢，他坏40天的这个功修干办。那么同样吐出一句哈拉姆的东西呢，那说了谎言呢，照样可以坏40天的功修干办啊。所以在开口的时候呢，你们就说真话啊。要说话的时候呢，先的话呢，想一想我说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假话，趁早不要再说啊。如果是真话呢，那经常说呢，啊，你们就要看这句话说出来是有好处还是有害处。虽然是真话，但说出来有害处，那么你们不要说它啊。如果它虽然是真话，说出来也不一定有什么坏处啊，但是也有好处。像这样的话，你们可以说它，也可以不说它。如果一句真话你不说出来有害处，说出来有好处，那你必须要说啊，你应当说，虽往之不啊，极尽主义。就说的话呢，显极的话呢，在信他之上呢，那属于母明的一个本性啊。对于真主的显极，表示不信的话呢，那是不信道者的一个本性啊。母明的本性呢是顺命，既然是顺命呢，他就是肯定啊。他在任何事情的话，他都有一个自责的心啊。他对任何一件事情呢，不轻易的加以否定，因为真主的话呢，是困佛雅库洛的主啊。真主的话呢，是这个全能的这个真主。正因为真主全能呢，不能以的话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否认真主的这个全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母明的话呢，对任何不可以理解的事情呢，他自恋不好容易站住清高，而不能轻易的说不可能，是骗人的，是假的，绝不能这样说啊。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要小心的话呢，是来自真主的显迹，而他话被自己无知的话呢，和乃复师自信私心的话也否定啊。这就提醒的话呢，在这个地方要注意。这106节呢，就在归信真主以后又口吐叛教的言语的人呢，除非是被逼迫的人啊，他们的心却以正信为灵定的人啊。这提醒了什么呢？就说的话呢，心中诚信，舌肉招认，身体力行，这是阿哈利·索纳的贾麦提对以玛尼的一个判断。如果只有心中的诚信而嘴上不敢招认的人呢，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阿哈利·索纳的贾麦提里边呢，是把它作为叛教的嫌疑啊。这提醒了以后呢，就是在归信真主以后，要嘴里边说出了叛教的语言的话呢，那么除非是被逼迫的人啊，逼迫而不已的人啊。所以经常说的话，叫你不信真主啊，那么你的话呢啊，隐蔽了，你说你不信了，那么在正统派里边的判断呢，认为是这个不信啊。那么在什叶派的判断，认为是可以隐蔽他的以玛尼，那么他的心呢，却以正信为灵定，哪怕就是被逼说出这个话，但他的心的话，以玛尼并没有动摇，仍然正信的话呢是灵定的。那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的话呢，真主是可以赦了啊。但是的话，以叛教而敞开胸怀的人呢，那真主的是怒恼他啊，真主的怒恼大家降在他上啊，他应该遭受到重大的刑罚。那么这就提醒了，凡事的话呢，以叛教敞开胸怀的人呢，那么就等待着真主的怒恼和啊，这怒恼的降临，真主的话重大的这个罪行的这个降临。说胆大妄为的人呢，往往是胡言乱语的人啊，往往是以谎言欺人的人，往往是自以为是的人，往往是自行其事的人啊，自己迷误，诱人迷误，还以为自己是得正道的人。所以这几种人来说呢，那么他都属于的话呢啊一个类型啊，就只能够以圣道 啊，这个展开你的胸怀啊，绝不能够的话呢，以真主以外的啊来展开你的胸怀啊。表现的话呢，就是出一些这个啊一些这个现象啊，什么现象呢？凡是以正道而敞开胸怀的人呢，那得到真主的喜爱啊，真主的喜爱要降临在他的身上，那么一种永恒的恩典呢，啊，就是一种这个恩密的特恩呢，要降在他的身上。什么是特恩呢？恩密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眼睛从没有见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心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啊，那将要降临你的。谁要是为叛教而敞开胸怀呢，那真主的恼怒啊将要降到他的头上，而且呢，真主的话呢，要使他遭到重大的罪行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一个提醒，所以在每一句言语上都要反指的话，有意无意的叛教的这个言语。那么这些险机里边是显现的，凡是真主不引领的人呢，他们就会胆大妄为啊，他们就会贪图今生，甚至也抛掉了后世呢，选择今生啊，在今生的所有的事情他看成是更重要的啊。就在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失去了这个三件东西，一件东西叫哈菲人拉西，真主的护佑啊，第二件如利哈吞拉，叫真主的这个庇护，然后就失去了维瓜吞拉，失去真主的这个庇护啊，就失去了这么三件东西。那必定的话呢，在今生的信仰上呢歪斜啊，在行持上的话呢，这个偏离正道啊，不受真主的护佑呢，也就是不信道之人的在今生的一个明显的显现。那么107节呢，那是因为他们抛弃了后世，选择了今生的生活。的确，真主不引领不信道的民众，那么这就提醒了，在今生来说最大的一个考验呢，就是怎么对待今生和后世啊。得了今生修后世，后世天堂是现成啊。用今生的话呢，暂存的今生，电光一闪火花一现的这个朝露成霜的今生呢，就急忙买下后世的万长永久，买下后世的无穷实用呢，那么他就是抛弃了今生啊，而选择了后世，那么他得到了一种美好的结果。如果谁要是啊抛弃了后世而选择了今生的生活呢，的确真主不引领不信道的民众，所以谁要是把今生作为他的主宰呢，他已经是不信道的民众，那真主绝不引领他啊。所以凡是偏向于今生贪爱今生的人呢，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条路的开头的地方，所以赶快的话觉醒过来，赶快回头啊！真主从歪斜之中绝对不会保护他们。在真主的话呢，使他们信仰之后呢，他们又归于不信的罪的人呢，他们的确是不信道的民众啊！所以他们用今生的话呢，买了后世呢，他们也赚了钱。如果是用后世卖了今生的人呢，那么今生和后世呢？都失去了，因为人都要一死，到死亡的时候今生丢了，在活的时候没有用今生买下后世，那么最后呢，他今生也丢了，后世也丢了，就两世里边了，都亏本，都舍本了啊。所以在苏菲的话呢，在里边的公修里边，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要买下后世啊，无穷实用，把今生的话都当成一个甩败部，当成一个种植场，当成一个发混财的地方。赶快的话得了今生修后世啊，赶快抓住的话有限的今生，赶快行善啊，赶快的话呢买到后世的万长永久啊，无穷实用。108节呢说，此等人是真主封闭了他的心而眼的人，此等人是昏聩的人。那么这说的什么问题呢？就说凡是这样的人呢，他是真主已经把他的心和耳朵和眼睛都给封闭了，所以他已经是这个昏聩的人。所以在区分点里面呢，看一个人呢，他的昏聩呢，就是看他对今生的贪图啊。如果他对今生的话呢是喜爱的，而且是贪图的呢，他的贪图的越多呢，那么他就越昏聩啊。就真主要封闭一个人的心和耳朵和眼睛呢，那使他的话视而不见真理啊，耳朵的话听不见的话欠话啊，心的话呢。昏聩的话呢，只会想到物质的享受，想到今生暂存的荣华富贵蒋荣华，那这种人呢，他已经的话是亏本的人。这种人的险机呢，就是自以为是，自行其是啊，自己迷误诱人迷误啊，还以为自己是得正道的人，那么这种人呢，就称为是昏聩的人。109节呢，这无疑的确他们在后世是遮本之人， 那么从身体的奉献品上啊，从这个继承这个新的这个调养品上，兰波利亚就这些品级上呢，他都已经昏聩。但是真主的特恩呢，啊，他已经的话呢视而不见，或者是已经的话呢淡化，不以为然，只看到今生的无知啊，看到今生的暂存呢，那么他已经是折本的人，他已经丧失了后世的恩典的人。凡是自己认为自己是正道啊，而且认为自己必定进天堂，但从行为上，从各个方面上呢，那么他不在真主的调养品上，也不在奉献品上，就是说他的话呢，得了真主的恩典以后呢，并不奉献，而是更贪图在今生的一些暂时的浮云之上的人呢，那么他自己呢，已经的话呢是属于这个折本和丧失的后世恩典的人。一本一十节呢，然后的确调养你的主，对于他们被迫害之后迁移，然后奋斗坚忍的人们，的确你的养主在他之后一定是多数饶的，是独慈的。那么这一段里边呢，是讲了一件事情，说当一个人被逼迫之下口吐了叛教的言辞之后呢，向真主的话求赦饶啊，如果他受到了惩罚之后，或者是受到了一些险棘之后呢，那么他的话呢有所悔改的人啊。另外一种呢，是被迫害以后他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继续的话呢奋斗奉献的人们。那么这两种人上呢，那真主在多数里边呢都可以的话呢赦饶他们，而且的话呢还给他们独慈的恩典啊，就是他们有这个独慈的大恩的险机，他们有的话啊，多数真主的话恕饶他们的这个险机。那么这地方呢就把一个教法上的问题呢说得很清楚了啊，就说是凡事的话呢做了一些这个被逼之下的叛教的一些言语的人，这些人的话呢，他向真主求赦饶呢，那么在险机出现的时候他求恕饶啊，当警告出现了他，那真主的话呢仍然可以恕饶他，而且独慈的恩典在他上没有丧失。要到罪行来了以后啊，他才开始悔改的人呢，那么他已经失去了真主的赦饶的这个恩典，失去了独慈布拉希曼的这个恩典啊。有什么证据呢？就当法拉奈的话呢淹在海里边的时候啊，快要死的时候，这时候的话呢他才清醒过来啊，他就念的话万物非主唯有真主，那怎么来打天仙呢？用海里的泥土呢把他的嘴给封住了。111节呢说，在那一日每个人都为自身辩护啊，真主将把其行为完全还报啊给每一个人啊，他们是不被亏枉的。那么就讲孟泰基姆，讲真主的还报啊。在复生之日呢，人们的话都在争辩不息，甚至于的话呢是灵魂和肉体，是身体也会发生了争论，在自身的辩护里边呢是完全无效的，因为真主是执掌公道的主啊，凡事的话呢行善的人呢，那真主必定的话呢恩赐他，凡是自我干罪呢，那么真主绝不会亏枉他，还要给他正确的一个还报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就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各种都要兑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不被亏枉的，行善的人不被亏枉啊，自我干罪的人的话也不是亏枉，亏伤人的人的话呢得到环保不是亏枉，被亏的人呢得到补偿的话也不是亏枉。112节呢是真主打了一个比喻，一个城市里边原来的话是安宁的平稳的啊，丰富的这个给养，它的油给是丰富的啊，从各个方面都降临了啊，降临。然而，他们辜负了真主的恩典，然后真主因他们的行为，使他们蚕食了饥饿恐惧的袍袱。那么，在阿克利斯的简麦替啊，就是我们说正统派这个圣行派大众派里边呢，把这个诚信啊，真正的话建立在青年的这个耳麦里上的这一等人啊。就是是被成领的这个基础上的这一等人呢，他就已经是一种恩典啊。这一等人的特点呢，到了礼拜的时间呢，他会心欢啊，会警觉，会赶忙的话呢，把其他事情放下来去交还他的法令啊。这一等人呢，那么他们在青年祭教里边呢，他对他的一切干办耳麦里呢都是非常善景的，而且的话呢，是从真主的领承的这个恩典上显现出来。 因为他有真已经有了被领承的这个基础，被真主接受的这个基础，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话呢有这个心，把它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遵循它，坚守它。那么在这的话呢就提醒了，就在行苏菲的人上呢必须的话呢要有这种精神啊，不是在拖欠里边，不是在借故里边，就当翻译这个时间到一定要遵循翻译的。在有人为的时候呢，他的干办耳麦里的话绝不能够轻易的放弃或者轻易的这个取消。113节呢，他们中有一位使者啊确实已经来到了他们，然后他们却不信他，然后罪行正在他们窥己不义的时候袭击了他们。那么这地方提醒了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话呢行亏不义的时候呢要担心罪行的话突然的降临啊，因为往往的话真主在罪行这些否认圣人否认使者的这些人呢叫做是亏己不义的人上呢，是在他们的话不察觉的时候，在他们不觉得警觉的时候，那么罪行的话是突然的话呢袭击于他们啊。所以当一个人的话呢他已经的话是否认使者啊，却已经不信他们之后呢，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属于在被罪行的一个险境啊。他们窥己不义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罪行要降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就看见了一些突然而来到的一些罪行。说修道之人呢和跟随的人呢啊，他在任何时候呢都具有一种阿罗罗赫的思想，灵魂的思想。什么是灵魂的思想呢？就是人们有两种，一种是以肉体的欢乐啊为欢乐，一种人呢是以灵魂的欢乐为欢乐啊。凡是有心灵的这个思想的人呢，他是以心灵的，就是以这个灵魂的欢乐为欢乐，以灵性的舒适为欢乐啊。只要他的灵魂舒适呢，他以欢乐啊。因为灵魂的话就如同天仙一样的高级啊，那么肉体的话如同畜生一样的肉体，他为了吃喝玩乐，为了肉体上的各种享受、各种的需求的话呢，舒适而来欢乐的人呢，那么这种人呢，他就是没有灵性思想的人啊。那么在调养的真主上呢，绝不会的话给他以相助啊。那么在有灵性思想的人上，那真主首先呢就是调养他，而且的话呢，给他以一种真梦啊来相助他。因为圣人是那么说呢，这46分之1呢，仍然留在了我的教身之中啊。这46分之1呢，就是指的话呢，以拉后面的哈基就真正的梦啊，真梦就是梦见什么的话呢，显现什么啊，事迹的梦啊。那么使者的一些这个踪迹呢，就在真梦里边。那么圣人的一些还在佛意一些继承人呢，他们所显现出来是在真梦里边，也就是继承使者的真梦，继承使者的一些预见性、超前思想的一些证据里边。114节呢？那科鲁啊，既然如此了，你们吃真主赐名给你们的洁净合法的吧啊，你们知感真主的恩典吧啊。如果你们是崇拜他的，那么在这段古兰经里边呢，提醒的一个重要问题呢，就是以真主的合法为合法，以真主定为非法的为非法。你们所用的啊，所有的一切享受的，包括你们所吃的，都是洁净的东西，都是合法的东西。那么这就提到了，就虽然是东西是合法的，但没有得到人家的许可，没有人家的口话呢，那么也是疏义的话呢，非法的，也是疏义的话不洁净的啊。那么就在知感真主的恩典里面呢，首先就是让我们啊吃清净的这个合法的啊，不沾有的话非法和这个受憎恶的任何一点，那就是真主给的一种恩典啊。那如果你们只崇拜真主呢，你们一定把真主的定的合法做合法，非法做非法，合了力做合了力，合了目做合了目啊。那么在这样的判断呢，就接受所有真主所判断的东西，那么持在合法里边啊，生活在这个合法里边啊，从生到死的话呢，是在清洁里边，在知感里边，感谢真主里边，那么他就得到了里程的光亮。叫路人的三里二体啊，那么真诚的机密呢，心里的哈格盖啊，也就随着的话呢，他诚实的人呢，他倾心于真主的人，热爱真主的人上呢，可以逐渐的显现。那道义的这些一路呢，逐渐会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里程的话呢，是所有的这个功修里边的一个基础。三里二体的话呢，必须是为基础的，就像树的根子啊，团里盖体就像树干啊。那么哈格盖体呢，就如同的话呢， 它的叶子啊。那么 marifati 的话呢，如同的花啊 ，marifati 呢，如同它的果子。那么在这里边的显现里边呢，它就是已经是拒绝了非法，拒绝了丑恶，拒绝了真主所禁止的所有的禁止见物啊。115节呢，他只把死物、血液、猪肉送真主的尊名以外所宰的啊，在你们上啊定为禁物 haram。那么把这四件东西定为禁物呢，它下面还有质疑的话呢，被迫啊，不是背叛，那、啊、也不是过分，迫不得已的人，确实真主是多赦饶的，真主是独慈的啊。那这一段古兰经里边呢，就在今生里边呢，就是一定的话呢，要避免这么四件东西啊。那么苏菲的教门里呢，在四件东西里边所提醒呢，背叛、嫉妒、不义和这个私心，就这四件东西就相同，怎么是食物啊、血液啊和猪肉啊，不送真主的尊名所宰杀的啊，这些东西呢，就相对应了在今生发生的背叛、嫉妒、不义和私义啊。那么这些东西呢，这死的东西呢，在今生称为臭肉。那既然称为臭肉呢，那就是属于不合法的性关系啊，就说是这个雷妖、这个通奸、奸淫啊，也属于臭肉。永活在啊这个后世啊，而不是的话呢，在今生的话呢，暂时的话呢，这个生存的话呢啊，把它的颠倒过来，认为你自己不会死啊，今生是你自己永活，那是不可能的事。说在这件事提醒上呢，那么人们的话呢，一定要严厉遵守所定的所有的禁物啊，就是包括的话所提的食物、血液、猪肉和没有送真主的尊名而宰杀啊，都是禁物。此外呢，还有你在今生容易发生的背叛、嫉妒、不义和私心啊，那这些东西你们都要加以防备，因为它都是禁物。116节呢，您不要因为你们的口舌说谎言而妄言，这是合法的啊，那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呢，就是我们要依经据典，以真主所定的作为我们的判断，而不要以自己主观认为的东西瞎做判断啊，瞎出贺困啊。这一条的话非常注意啊，以致你们往真主上捏造谎言啊，看这部病例啊，的确在真主上编造谎言的人，他们是不能成功的，就说是不得脱离的人，不能成功的人呢，他的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不依经据典啊，以他的口舌的话说了谎言，这种而且是妄言啊，而且的话说这是合法那是不合法，都是以他们主观上的啊这个判定，而不是依经据典，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往真主上的话捏造谎言的罪过啊。在真主上呢啊，编造谎言的人呢是不能成功的，就是不受承领，不能得到脱离啊，后世不能成功啊，以致的话呢得到一个最不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判断呢，就提醒的话呢，新阿利斯的整麦体人、新苏菲的人呢，不能够的话呢，以自己的想法来做任何判断，一定依经据典，也一定的符合古兰经、符合圣经、符合格哈。那理性的判断呢，往往要避免主观的臆测、主观的推断，最后的话呢，你认为很合理，结果的话不合理。比如说的话呢，大语文买不开里边的反格哈里边，美国亚的经里边讲了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贺困的判断，一个人的话烧着一锅肉，天上飞来一个飞鸟，就掉到了这个肉锅里边，那么就问这个肉的话还能吃还是不能吃，凡是说能吃的人是错的，说不能吃的人也是错的。为什么呢？大禹默默的解释呢，如果这个肉是生的，那么这个鸟掉到里边以后呢，那么这个肉不能吃啊。如果这个肉是煮熟的，那么把汤倒了以后呢，把这个肉用水洗三遍以后呢，那是可以吃的。那么从科学道理上来看呢，就是还没有煮熟的肉呢，它的蛋白质没有凝固，那么外边的东西可以进去，里边的东西可以出来，那么被烫死的鸟的好劳木呢，它就可以进到肉里边，所以这个肉它不能吃。煮熟的肉呢，蛋白质已经凝固，外边的东西不会进去，里边的东西不会出来，把汤倒了以后，把这块肉洗三遍以后呢，它就是合法啊。所以在这个判断里边呢，人们认为是以理性的判断呢，往往的话是判断错误。那么这里边的话呢，在字法里边呢，一个 name 啊，它是 target 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呢，要说明，如果不这么翻译呢，它就会出现翻译的错误。说人总是跟随他的朝向啊，那他的朝向呢，往往就是他的老师啊，他以谁做他的老师呢？ 他们的判断的话呢，就会跟随在别人的判断上，以致他的话呢，领取到福分，或者是遭到了罪行啊。那么这就提醒了，一定要跟随的话呢，指引正道的这个导师，真正的这个师表啊，他们才能够领取到正确的判断，在教门里面呢，他的总性和分性里边呢，他的遵行里边呢，才不会出现偏歪。是在跟随里边呢，就提醒的话就是阿弥乃提啊，还是自以为是的啊，从私意上的，从朝向今生的啊，或者是一些的话呢，朝向以这个财本儿女的这些事情和一些非主上的这些判断里面呢，一旦他跟随了以后呢，那么他在事情上就偏向了今生啊。如果的话呢，是在病疗系另疗系里边呢，他跟随了以后呢，他就走向了这个正道啊，他就走向了这个后世永恒的天。那么117节呢，那是低微的一点享受，他们将遭到痛刑，今生之是细微的一点落品，享受是遭痛刑之前的一点食水。这说什么呢？就是提醒人们对今生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今生的话呢，所有的恩典呢，只是低微的一点享受啊，但在这个享受之后呢，他们将要遭到痛刑啊。今生的话只是一个细微的一点落品。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他就有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呢，他看着老牛在吃草，一边吃草的话一边在掉眼泪啊。旁边有个人就问他说，你看什么，你为什么要掉眼泪啊？他说他在参悟了一件事情啊，老牛吃草的话呢滋滋有味啊，吃得非常这个可口啊，而且到吃得非常高兴啊，他在里边最享受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牛呢，他就决定不知道人类呢还有丰盛的席面的享受啊。我们人在世界上享受今生所有的一切呢啊，他也像老牛吃草一样，他认为是在最好的东西，但是比起后世的恩典呢，那只是牛草，甚至连牛吃的草的滋味都不如的一些今生的一些低微的享受，一些的话呢细微的一些这个落品啊，这些东西呢，他为这些东西呢遭到了后世的罪行啊，遭受到痛刑啊，那么这个的话他是亏本的啊。那为今生的话呢，这些享受的话呢，他不认识他是一点的话呢，临死之前的最后的那么一点食水呢，也不把它看成是在痛刑之前的一点这个食水呢，那么他就是偏离，就迷误在今生的人。118节呢，是我把此前告诉你的那在犹太人上禁止，我未曾亏枉他们，但他们亏枉了他们的自身了。在禁止中，他们与他们之外的人上是有区别的啊，就是对犹太人所禁止的许多东西呢，在穆斯林上的话不被禁止啊，而且在穆斯林却成了一个恩典。具体的说呢，就是禁止犹太人吃这个肠子外边的油，吃这个蒙肚的油啊，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在穆斯林上不禁止，那么在他们上呢被禁止了啊，是因为他们自己亏枉了他们自身，那么真主禁止他们。而对穆斯林来说呢，这些东西不被禁止，那恰好是真主给的一种恩典。119节呢，的确，调养你们的主对于他们因为无知而干了罪，然后他们悔过自新的人，的确调养你们的主在他之后一定是多赦饶的啊，是独慈的。那么这就提醒了，独慈多恕饶的恩典呢，是在一些知感真主的人上显现啊。就是凡事的话呢，干了罪过或者有了罪错，马上的话向真主求恕了，而且终身不犯的人呢，那么他就可以得到真主的多恕饶和真主的独慈的恩典。说当一个奴婢他有了悔过自新之后呢，他就可以端正他的行为，当真主的话呢要校正他的事情之后呢，那么他必定的话呢会行最尊贵的上供啊，他必定会相反他的私意啊，而且的话呢抛弃了非主啊，就是病疗系另疗系全为真主全是真主。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提醒了这么一个事啊，就在这个苏菲的教门里边呢，他念疗愈的和印度呢啊，劳菲伊斯包提里面呢，就暂念里面呢，它是双层的意思，疗印是从非主到真主啊，那是接近于真主，念引疗是把真主的恩典呢，把真主的引领，把真主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机密奥要，一些最贵重的这个上功呢，那散发给众生。所以在念疗印里边呢，它是接近真主的低级阶段， 那饮料里边呢，它是散发真主的恩典，替圣行道，替圣传教，兴盛伊斯兰姆，宣扬伊斯兰姆啊，那这些呢，它就属于的话呢，这个从饮料就从真主一边，把真主的恩典，把真主的喜乐宴，把真主的指引，把真主的引领，那散发给众生，一个是洁净，一个是散发。那么中间呢，就讲明了这么一个事。一百二十节呢，的确，伊布拉希姆也是一个服从的人，啊，一个服从真主啊，教门正统的师表，他立法啊，他不是举办的人。那么这就提醒了这安米奈提和马穆姆这些的含义里边呢，它都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他引领正道。另外的话，有人的话跟随他，服从于他啊，那这样的人的话，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品级。那么中间提到呢，就是每一个师表呢，他在正信的总信和分信中呢，他是遵循在原本里边，必定是不增加、不减少、不变更，原原本本的行伊斯兰的总信和分信和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圣传的规矩。一百二十一节呢，原是知感他们的恩典的，他特显了他，并把他引领到端庄的道。这是指什么呢？指路本外体啊，指泰利盖体，路本外体就是指圣品之道，指这个道成之道。那必定是真主的指引，必定是真主的话引领他们走上了这个端正的道路，是从的话知感真主的恩典上开始，在各种功修上的全程敬意呢，那么在真主的提拔上、引领上呢，他逐渐的在真主的意义里边走上了端正的道。就任何的一件事情呢，他的话呢，在开头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真主的前进，没有真主的引领的话呢，他绝达不到他一个永恒的一个目的啊。是在人们的体现里边呢，显现出来呢，就是知感。所以在任何时候的话，感谢真主、知感真主，那么就可能得到真主的恩典。这个恩典的话呢，是特选的恩典，是引领上正道、上端庄之道的这个恩典。一百二十二节呢，我在今世把幸福赐给了他，的确，在后世必定他是属于清廉之人，说的哈尔呢啊。那么讲什么呢？人们中间的话呢，经常赞念真主的人，经常的话呢夸赞的人呢，他必定的话呢是属于这个清廉之人，说的哈尔呢。那么一位达到定盘星，甚至达到搞推步，达到的话呢路本外体，达到尾料液体的这样的一个师表，他必定的话呢是属于青年之人，而且终身都在知足之中，在感赞之中啊，在感赞中的话呢度过他一生一世的人啊。一百二十三节呢，然后我启示他，你当跟随伊布拉希姆正统的道吧，他原本不是犯主的人。那么就提到跟随的事情，就高尚优越的人呢，他才有跟随。这高尚的人、优越的人呢，他有了一种尊贵的恩典，一种真主赐给的大的幸福。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会得到大量的名声啊。说他的以玛尼呢，最低的以玛尼呢是属于的话父传子授的以玛尼，然后的话呢属于参悟的啊这个以玛尼，然后才到达于有名证的以玛尼，就是亲眼大见的以玛尼。所以有品级的人、有口唤的人呢，他们才可能的话得到真主的这一种恩赐啊，那么他才得到了这么一些恩典，那么他才有这样的尊贵和这样大的幸福，那么他毕竟是跟随在高尚的优越的人之后面的人啊。这提醒呢，你们的话呢要以有知识、有耳灵、有个赫克麦提的人的话去做。这圣人阿里斯尔摩说，你们的话以真主同在，如果你们做不到的话，你们去以那些能以真主同在的人去同在，以便你们得到同样的恩典啊。这也是圣奥里斯拉姆啊的一段圣训。那么他是解释的这段古兰经里边的，就是有大的显级、大的名声、有品级、有口唤、有引导能力的人呢、啊、那跟随到他的后边的人呢、啊、他是大尊贵的人，有大幸福的人啊。一百二十四节呢提到塞布泰啊，就是知识什么呢，在他里边真正的人上桌制定，的确，调养你的主在复生之日一定对他们所说的话，对他们做判决。对于里边的争论的问题呢，但在后世之日呢， 真主将要给他们一个明显的一个判决，就在许多事情不是真主的判决的时候呢，那自己不要做任何理性的或者推断的判决。125节呢，你以格言，就是机密奥妙和优美的嵌画，把世人引导在调养你的主的道上。你以优美的和他们做辩论吧，的确，那调养你的主全知由他们上误导的人的，他是自知得到引领的人的啊。那么他第一呢，这个字的话呢，他是一个得到引领的人，就说真主在这段古兰经里面讲了，就是要以格言，就是机密奥妙和优美的嵌画，把世人引领在调养你的主的道路上啊。你以最优美的和他们辩论吧啊，的确，调养你的主全知由他们的道上误导的人，他是自知得引领的人的。因为圣人按神那么说呢，在我之后呢，你们当抓拦我的道和引领正道的背背的他的佛意带领人的道，你们当用智齿或者用大牙咬住树根子，你们要防备新生的异端的东西，就新生的事物啊。的确，凡是新生的都是异端。那么中间的话就提到了七十火人，就是属于外表之人。那七十一火里边呢，他们就属于是内里的人啊。那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讲到圣人归主之后呢，那么要得到引领的人呢，那么他们的话呢，必定是要以这个最好的这个态度，他们的这个格言、机密奥妙和优美的这个嵌画，把世人引到正道上。那么这等人的话呢，是具有这个特征的人啊，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行为的人，那么他就是这种人。那么在辩论里边呢，是以最优美的和他们辩论。的确的话呢，调养你的主呢，他是全知的，他是自知的，也自知什么值得得到引领的人们的。如果你们要报复，你们就依照向你们所受到的那的伤害那样报复。若你们坚忍了，一定对于坚忍的人是最好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真主呢对受引领的穆民穆斯林的话，穆斯特佛的话呢，一个罚制的东西，就是你们的话报复的话呢，只能造被伤害的报复。那么你们要是坚忍的话呢，你们不报复的话呢，那是最好的啊。那在诚信里边呢，相反真理的人呢，他们必定的话被打入火狱啊。得脱离的人呢，那么他必定是遵循在真主的所有的判断上的人，以诚信的话呢为行为的人啊，以符合于真主的判断和真主的这个天经的言辞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127节呢，你当坚忍吧，你们坚忍不是别的，只是凭着真主的相助，你不要为他们而忧虑，也不要因为他们的阴谋而心责。那么在这里边呢，那是真主给受欺负的人的很好的一个安慰啊，也告诉了这些人们呢，就是你们不要因为他们的话呢而忧虑，也不要因为他们的话而心责。要真主对坚忍的人呢是这个给予相助的啊，说你们坚忍吧，你们的坚忍啊不是别的，是凭着真主的相助。所以凡是能够舍不得坚忍的人，他是得到了真主的相助，也是真主给的一种恩典。就必须在权柄的人上，在权柄之人的教门中确信的这个道路上呢，他一定是要敬忠于真主，就忠于这个真主啊，向真主的话呢敬忠，向圣人敬忠，向穆斯林的领袖敬忠，向穆斯林大众敬忠。那么在这里边呢，他就带着一个坚忍，你能够坚忍呢，那是凭着真主的相助啊。因为真主他聊的话，在另外一段古兰经里边说呢，说的确的话呢，我要相助被欺负的人，我要以他们为表率，我要以他们为代理者啊。所以凡是能够坚忍的人，能够宽宏大量对待所有事情的人，他得到的话呢是这个真主给的这个恩典，就是以他们为表率，以他们为代理这人的这么一个高的评级啊。今天就说到这儿，阿斯拉姆阿莱克。